那今天呢，我们读的圣经以及呢我们讲到的题目都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就是试炼。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词或者以前经历过试炼的时候，哎，你的想到的或者你体会到的是什么？当你经历试探的时候，或者说经历试炼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煎熬或者是哀愁。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在经历试炼的时候你是喜乐的，甚至像圣经所讲的是大喜乐？今天在我们读的圣经当中，雅各呢就对我们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怎么样？大喜乐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怎么可能呢？这跟我们的经验好像是有冲突的。你跟我一样，我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愁苦的，很多时候是煎熬的，很多时候是希望快快的过去的，没有这种喜乐。但到底是圣经出了问题，亦或是我们的经验可能未必是我们生命的本相呢？我想作为我们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真实无误的，那么就有可能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当中未必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就一定是悲愁的，就一定是煎熬的，或者就一定是过不了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经历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是可以以为大喜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分享这一个题目，以试炼为喜乐。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会场当中，也保守你的仆人的口，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又让我们的会众可以一颗谦卑敞开的心来聆听圣经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分享以试炼为喜乐。首先我要来分享的是经试炼迈向完全，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啊，是在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先分享第一个部分，是经试炼迈向完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圣经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可以经过试炼达到完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第三节，圣经讲的是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讲的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同一个意思，强调的是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可以把我们带向完全的一个地步。圣经呢，在很多地方就反复的提醒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要达到这个完全。大家记得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四十八节，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保罗呢，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 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只有一件的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然后在十五节的时候呢，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勉励他的信徒啊，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些圣经的经句呢，都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啊，这个不是说信了，哎就好了，就结束了。信了呢，是一个新的征程的一个开始。神的儿女呢，要迈向这个完全。那为什么雅各书的作者啊，主的兄弟雅各，要鼓励、勉励这个受书人啊，迈向完全呢？我们读过的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说，雅各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这节圣经呢，就提醒我们，这封书信的受书人是谁啊？就是谁是当时的这个受书人啊？是散住在十二支派的，对不对啊？那些人是谁？那些人是犹太的基督徒。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在当时呢，是发生在第一世纪的中叶，也正是当时是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发生大灾荒的这个时候。而犹太基督徒呢，是面临了一般外邦基督徒更多的这种逼迫，因为他们不仅是受到这个政府的逼迫，也受到了那些犹太极端分子的逼迫。所以呢，这个主的兄弟雅各呢，特别的勉励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要信心迈入到完全，经过试炼之后迈入到完全的地步。那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呢，当试炼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呢会抵抗，但抵抗呢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胜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呢可能在困难面前呢可能会屈服下来，以至于呢我们灰心，对神的信心呢哎可能也会这个软弱下来，也可能因为种种困难不满的而发生这个怨言。但圣经呢在这里提醒我们，可以积极的来看待这个试炼，把试炼呢看成对我们生命以至于操练更加成熟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可以视之为这个喜乐。所以我们要明白呢，这个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是神所允许的，是神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尽管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我愿意来尝试寻求明白理解，以至于呢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成全。这正是主的兄弟雅各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并且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这个大喜的。那弟兄姊妹，我呢这个信主是在我的老家浙江杭州的一个农村里面信主的。我当时呢是去看一个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他因为这个生病，然后呢这个不能够参加高考，以至于呢在家乡农村里的时候呢，这个周边的人呢都讲他有这个精神病，其实没有，他只是这个当时一看书就头痛，以及晚上睡不好觉，情绪比较的这个有点暴躁。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刚好有弟兄姊妹在他家里传福音，所以呢我信主呢我觉得很感恩，是我是旁听过来的，好像偷听过来的，有弟兄姊妹向他传福音，哎，我就在那里旁听，我就问一些问题，哎，他们有的问题可以回答，有的问题呢回答不了，他们就说你来这个教会吧，听我们这个传道人这个讲道。那我那个时候呢也比较有空一点，然后呢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些农村的人为什么一个礼拜可以放下一天去工作赚钱，而专门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参加聚会，并且呢他们都唱一些这个西方的诗歌，我就很好奇，所以就过去了，然后就慢慢就好像神感动我这个信主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要追求受洗啊，你不是说想受洗你就可以参加受洗的，你呢要参加一个我们叫追求班。我们除了礼拜天是一天的这个聚会，早上4点半呢有晨更祷告，然后呢这个上午呢一场聚会，下午呢是每一次都是福音聚会，每一周都有圣餐聚会，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有这个周间的这个祷告会，有这个查经小组，还有呢这个出信的人呢有一个追求洗礼的这样一个班，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唯恐这个不能够这个过关啊。那我当时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就很反对，因为我母亲呢就是一个传统的这个一般的农村的一个妇女，那她很反对我这个去参加聚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参加聚会晚上的聚会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家里的门被锁了，就进不去了。我在那里敲门，我的母亲就不开门。你知道那个时候好像是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家里的逼迫啊，但心里是很喜乐的，因为我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心里是喜乐的。我这样半年之后，我就这个三个月之后我就这个受洗了。但是呢，过了半年呢，我就应征入伍了，因为我当时不满意我在铁路上的工作，我就去参军，在南海舰队这个当兵当了两年。那我去之前呢，我也有很多的这个蔚蓝色的这个梦想啊，在海军总是有很多给人以这个一个保家卫国的某一些的理想。但去了之后呢，却有很多压抑的地方，因为跟以前想象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老家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他说你在军营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个基督徒。那我记得呢，刚刚到了这个军营的时候，首先一样事情就是检查你的这个行李有没有带一些违禁的东西啊，特别是有没有带圣经啊，因为那几年呢刚好是那个法轮功的时候，就看你有没有带某一些的资料。然后查到我的时候呢，班长就发现我的这个行李箱里的一件大衣里面的口袋里面放了一本书。我当时很紧张，因为我把圣经包好这个放在这个衣服口袋里面，我想避免他的这个检查。没想到还是被我们班长查到了。班长查到之后呢，他看了看，就马上把这个衣服包好，然后说放好一点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刚好住在我旁边，他就说他也是基督徒啊，是一个山东的一个当兵的，比我早个三年大概当兵吧。他叫我放好一点，所以就感觉到哪里这个神有他的保守。那个时候呢，就心里非常压抑这个军营生活。然后我老家的这个一位年长弟兄呢，他给我写信的信纸上刚好有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二节，圣经说你们在患难当中要忍耐，在指望当中要喜乐，祷告要恒切啊，给我很大的安慰。患难中要忍耐，指望中要喜乐，祷告要恒切。所以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在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可以喜乐的，仍然是可以有平安的。这一种平安，这一种喜乐呢，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你的。经过试炼，在患难当中的喜乐，如果这个喜乐是圣灵而来的喜乐，就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夺去的，对不对？这样的一种喜乐呢，好像是一个矿石经过演练一样，你的信心就经过这个锤炼，以至于更加的单纯的来信靠这一位厚赐百物的上主，你就更加单单的来依靠我们这位上主。那么这一种喜乐呢，不是世界所能够给予，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夺去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部分，求神赐智慧，是五到八节啊，第五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在这一条迈向完全的这个信心道路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这个困惑惊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后退，就是雅各在这个第五节里面所讲的这个缺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缺乏， 其实呢，这正是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情况。也就当我们基督徒走在这条信心道路上的时候，出现了缺乏，这是我们生命的实况来的。我们会经历这种缺乏，正因为我们信心的道路上会出现这种缺乏，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祈求，来祷告。第五节，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那为什么是求智慧而不是其他呢？你在缺乏的时候你求的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求的是医治，可能求的是财富。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讲要求智慧？到底这个智慧与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试炼有什么关系？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到底与我们在经历缺乏、遇到难处或者碰到问题的时候，哎，求智慧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很多时候啊，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想到要得到答案，对不对？想到这个要解决问题，生病了就求神医治我们。这个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希望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一个工作啊，这个都很正常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那个求这个解决之道，哎，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容易让我们忽视了神，或者说有一个错觉，就觉得我们好像都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只看到这个解决答案，而没有去定睛在神上面。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只是聚焦在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我们容易忽视了这个依靠神。当我们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如果只是单单的向神要这个答案，而忽视了寻求神本身的话呢，这正是我们有的时候体会到生命有个更深层次的缺乏的这个原因。我们有的时候会体会到这一则，我们的生命好像有个更深层次的缺乏，就是因为我们遇到问题只是要答案，而没有在这个问题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来寻求神本身啊。所以呢，不是说求知识寻方法要答案不对，而是说一心寻求这些答案解决问题之道，容易使我们对生命呢产生一个错觉，一心只求解答我的问题，要解决我的需要，容易呢将这个问题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以至于呢错过了与神相遇的这个时间。所以圣经在这里强调，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雅各书所说的这种智慧呢，并不是指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要引导我们去认识那一位神，他所有的那个慷慨和美善，以及进一步呢，让我们来亲近神，来啊认识这一位神。这种智慧呢，不是按照我们祈求的人、需要的人想要什么，神给我们什么。真正来说呢，通过祈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呢，使我们可以产生从神那里来的信心、盼望以及爱。所以呢，雅各说啊，要用信心求智慧。这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呢，不一定根据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治疗我们的疾病，来增加我们的收入，但却可以引导我们更加的靠近神，以及认识神他自己。所以呢，用信心求智慧。圣经在这里第六节、第七节这样告诉我们啊，圣经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做了丈夫的，有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太太提出一些问题，对不对啊？ 然后你很快的给一些解答，你会发现实际上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不是单单来听你的那个答案，给他提供一个解决之道，而是需要你来跟他一同的来感同身受，来理解，来体会他所经历的那个难处。所以呢，神借着试炼也来操练我们，不是单单的定睛在那个问题与答案上，而是让我们借着这个试炼，借着那个难处的时候与神亲近，以至于明白这一位厚赐百物的慷慨的上主。向神求智慧呢，也需要有这个盼望。圣经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祷告病得医治，问题得到解决，事业得到顺利，但是应当知道的是，生命比这些问题更大，而我们的神呢，比生命更大。所以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向神求智慧，使我们的生命产生真实的信心，并对生命的主呢有活泼的一个盼望。那么向神求智慧呢，也需要有爱，包括神的爱以及对神的爱。唯有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站立得稳，并且能够渡过难关，也唯有神的爱呢，才能够让我们呢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像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请记得圣经提醒我们是要在信心、盼望跟爱当中向神祈求，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更加的依靠这一位厚赐智慧能力的上主。第三，我们要以智慧来看人生的跌宕。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也一起来看圣经啊。第九节到第十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风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卑微的弟兄升高，我们就该喜乐，也为此感谢神。但除非啊，一个人紧紧的跟从神，走在这个迈向完全的道路上，不然的话呢，这个高升啊，有可能是将要跌倒的这个第一步啊。所以呢，让人真正喜乐的不是这个人的高升，因为高升呢就像地上的花草一样必要过去。因为呢，这个生命比升职更加的重要，而神呢比生命更重要。同样呢，富足的降卑，圣经提醒我们也该什么，也该喜乐，对不对？卑微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因为降卑如同升高一样，也必然会过去。生命比降卑更重要。我们的经验呢，当然是这个追求高升恐怕降卑，积累财富躲避这个贫穷。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这一些呢都像是地上的花草一样转瞬即逝。一旦这些如同花草的东西来主导我们的生命，那么上主的子民呢就容易离开那些令他们得以完全的那个道路，也忘记了圣经所讲的信有望有爱。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啊只是平添技巧、知识和本钱，没有了这个生命的智慧。我 看到呢，我今天在这里正道这张主日程序单上啊，给我加了一个 title， 就是博士啊。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 title 加在我的身上啊。我呢是上个月，11月4号刚刚这个获得这个神学博士啊。这个呢是我小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做了很多梦见我以后可以做一个画家，因为很喜欢画画啊。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读这么多书，因为呢，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呢，从小就跟我讲要少读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的祖父，父亲的这个父亲，我也就是我的祖父，我的这个曾祖父，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读了很多的书。我的祖父跟曾祖父呢，他们都留学日本，都是很好的大学毕业，在那个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之后呢，就担任了这个国民政府的比较重要的位置。我的祖父呢，有一段时间也担任过那个宋美龄的这个随行秘书，所以他回来之后呢，就非常的春风得意。但是到了这一个1949年的时候，他就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到底是留在大陆，还是去到台湾，或者是也有机会去美国。他当时呢拍了一个电报给他的姨父，就是那个廖承志啊，廖承志先生。对方的回答呢很简单，就是你弃暗投明的时候到了。那他就凭着信心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过了几年，这个过了一年，就是那个朝鲜战争爆发啊。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就是组织这个志愿军抗美援朝嘛。那个时候呢，他就发表他的政治高见，他觉得这个中国去参与这个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是不应该的啊。他觉得中国这样做的是不对的，因为是坐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对立面嘛。那他发表了这个高见之后呢，他就被抓到这个监狱当中去了。那在监狱当中，他受到了很多的苦啊，基本上食物的匮乏啊，人身的自由，以及有很多的恐吓领导他。他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就是被带到跟一帮囚犯带到外面去要执行枪毙嘛，然后大家都蒙上眼睛，然后枪声哒哒哒的响过之后，他发现自己还站着，因为有一种刑就是跟那个死刑犯一起赴刑场，但你不知道哪几个人是被枪毙的。所以他经历这些艰难之后呢，他后来平反之后，他就住到这个绍兴，一生后来就非常的清清简简，非常的小心翼翼。他担任很多学校的这个顾问，也是靠着这个勤俭，他这个积累了这个两套房子在绍兴里面。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接到这个我父亲的电话，说这个我爷爷病重了，要赶快去看他。因为我爷爷呢，这个已经80多岁了，他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去参加一个会议，回来的时候得了一点感冒，然后这个肺炎就发作了，然后很快就住进这个监护室。监护室住进去之后呢，这个探望时间每天就只有固定的时间探望，那每天的医药费呢，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就是要靠着这个营养液来维持生命，也不能说话，就是透过写字，我们互相之间的有一些交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去看望我爷爷的时候呢，我就经常给他读这个圣经。他有过他的高升，也有过他的这个降卑啊。那么到了这个病床上，他在病床上待了这个4年时间，到最后呢，他所辛苦积攒起来的2套房子啊，全部卖掉。因为他这个医药费每天2000块钱，报销掉70%，每天仍然要600块钱左右，所以到了最后2套房子全部这个变卖掉，维持他医药费，以及他生命非常的艰难，好几次他就是让这个医生就是通过安乐死想这个解决这个这个疾病的这个折磨。那我去到我爷爷那里的时候，我就给他读圣经。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14章的第一节，圣经也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父家里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也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人生可能经历这个升高，但是也有这个降卑啊。圣经提醒我们，升高就该喜乐，但是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这些都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这个花一样啊。借着经历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神。所以生命的智慧呢，就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乃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是面对苦难时候应当求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引导上帝之名认识那一位完全的天父。所以有什么比生命的主的同在更加值得喜乐？哪怕你是在经历试炼当中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呢，让我们再一起来看刚才的这个12节圣经啊，并且呢，再一次确信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应许。第12节啊，一起来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现在当你听到这个试炼的时候，你会想到些什么呢？愿主祝福大家。